台海冲突一触即发，台湾话中共正在进行战争推演。他挫败李克强，苹果谷歌发出不寻常信号，中国制造帝国正在动摇。新疆人权报告引爆舆论，国际要求追责中共。压制中共野心，德国扩大印太部署。支联会国安案，周幸彤说非反中冇可能认罪，政府混淆党同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持续军扰台湾，不明无人机甚至在沙滩投掷榨菜老弹，台湾警告中共正在推演战争。日本已经和台湾政府达成共识，正计划从台湾撤侨。台海战争会否爆发，专家睇法不一。台湾国防部信息显示，9月2号有19架次中共军机、3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4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不过今日中共机舰没有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台湾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表示，今日在列聚地区发现无人机两批两架次，在台军发射信号弹警示后，两架无人机快速飞离进入厦门。中央社引述台金防部消息称，今日下午台军在桂山海滩巡查时，发现以垃圾袋包裹的食品，疑似是被驱逐的中共不明无人机所投掷。最新消息称，这一波操作是大陆网民所为。路透社昨日引述台湾国防部9月1号的一份报告称，中共正在持续进行攻台的作战准备。报告说，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沿日本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和婆罗洲的所谓第一岛链。该岛链对中国大陆沿海形成一个包围圈。中共进行的作战演习就是针对进入第一岛链的美国军舰而展开的模拟演练。中共想在2035年之前获得对第一岛链的战略控制权。报告指出，一旦开战，中共可能使用特种部队或者间谍瘫痪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破坏台湾的基础设施。此外，共军还会发动电子战，扰乱台湾的通讯和指挥系统。报告还表示，中共为了弥补在发动全面对台作战时运输和后勤补给能力的不足，在进行年度两栖演练时征用了很多民用船只，以提高攻台所需要的后勤补给运送能力。报告认为，中共最近建造的福建号航母将在2025年服役。李克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常务会，部署经济刺激措施。李克强承诺针对经济运行超预期因素冲击，能够用近两年储备的政策工具来稳定经济。他在会上承认，中国在一些方面遇到的困难比2020年多，当时为了控制武汉爆发的疫情，中国大规模进行城市封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李克强强调，要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但没有提到全年经济增长约 5.5% 的目标。李克强还敦促再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发挥效能。接下来的政策细则，9月上旬应出尽出，着力扩大有效要求，巩固经济恢复基础。8月29号，中共国务院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在会上说，今年针对新挑战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力度超过2020年，要将这些政策落到位，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纽约时报9月2号报道，未来几个礼拜，苹果和谷歌都将推出最新一代智能手机，但这些新产品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其中一些手机不再是中国制造。 知情人士称，小部分苹果最新款 iPhone 将在印度制造，而谷歌最新款 Pixel 手机的部分生产将在越南完成，正向海外转移的生产链不单止限于智能手机。苹果正在越南北部生产 iPad， 微软的 Xbox 游戏机今年开始从胡志明市发货，亚马逊已经在印度近来生产 Fire TV 设备，几年前所有这些产品都还在中国制造。投资硬体和制造业初创企业的 Eclipse 风险资本创始人利奥尔苏珊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帝国正在动摇，企业越来越多的资本都会将生产撤出中国并寻找替代选择。对中国而言，这个意味着在经济增速放缓至数十年来最低之际，该国的制造业活动正被夺走。中共国家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49.4， 这个显示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依然处于低迷状态。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这项重要指数已经有5次处于收缩状态。9月1号公布的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49.5， 较7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降至荣枯线以下，显示制造业已在收缩。Instrumental 创始人安娜·卡特里娜·谢德莱茨基说，就算还未有行动起来，所有人亦都在度考虑撤离了。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他卸任的13分钟前终于发布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指中共政府在新疆所谓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反人类罪，在国际社会激起强烈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杜瓦里克2号表示，对报告所描述的内容感到忧心，呼吁中共遵循报告中的建议，迅速释放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所有人，立即废除所有歧视维吾尔人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杜瓦里克表示，秘书长非常希望中国政府接受人权高级专员评估中提出的建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号就该报告发表声明，称其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概述了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重申了美国对中共当局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切，并表示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布林肯还呼吁中共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留的人，公布那些失踪者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能够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欧盟肯定了新疆人权报告正式公布的重要意义。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号公开表示，联合国的报告是中共的耻辱，德国外交部敦促北京在他们的领土上允许进行新的独立调查，法国呼吁北京终结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在美国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维吾尔族人萨里克·胡达亚尔就认为，该报告对中共对维吾尔所犯下罪行的谴责力度不够。该媒体报道，几年前新疆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发生了恐怖事件，中共指责这个是维吾尔极端伊斯兰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所为，随即以反恐之名发起了极其严酷的镇压运动。新疆境内遍布警察，实施普遍的搜身查证，并大面积安置监控网络。新疆人权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将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集中关押，实施酷刑。报告说，关于酷刑或虐待模式的指控包括强迫医疗和不利的拘留条件，以及对个别性侵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的指控都是可信的。台湾局势持续升温，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中共持续军扰台湾，且战狼延迟激烈，充满恐吓意味，引发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加强对中共的围堵防范。 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佐恩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共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武装力量集结，显示了北京日益扩张的野心。鉴于此，佐恩表示，德国将派遣更多军舰前往该区域，并参加与盟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路透社报道指，去年德国冒住得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风险，在久违近20年后首度派遣军舰前往争议水域南海，更在8月派出13架军机前往澳洲参加联合军演。佐恩仲透露，德国仲计划派遣部队参加2023年在澳洲的军事演习，以及在2024年派遣一支由多艘舰艇组成的舰队至印太地区。佐恩解释说，这个是我们巩固在该区军事存在的做法，我们不想用我们的存在来挑衅任何人，而是要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来声援我们的盟友，我们支持航行自由和维护国际准则。路透社分析指，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德国在安全政策方面历来比其盟国更加胆小，在国际关系中更注重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推动了德国自身的增长。中国在2016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近年来德国的盟友呼吁德国在欧盟展现更多的领导力。2020年，德国公布了一项新的印太战略，以强化德国与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联盟。这个标志着德国的国防战略发生了转折。今年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承诺将大幅增加军事开支。智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号开始初级侦讯，以审视控方是否有足够表证控告。初级侦讯提出者周幸彤在法庭上否认控罪，他表示支联会并不反中，从来没有鼓吹暴力或煽动仇恨，而是培养真正关心国家的人。政府的讲法是试图混淆党就是国家。今日开庭后，控方呈上39名控方证人的供词、相关文件和录影带，判断官乡属闲问周幸彤是否认罪。周幸彤指没有可能认罪，追求民主无罪，并选择出庭作供。被问及支联会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国家，周幸彤表示五大纲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是在表达一个群体、一场运动的共识，一个最低的公约数。要达成这些目标，无可避免要结束专政和建设民主。他又指，党在国家的民主化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党国不分的横蛮逻辑。周幸彤仲表示，支联会多年来坚持谈论六四，其实是培养了一群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对这个地方有爱的人，而不是煽动了什么仇恨或所谓反中。他强调，这份爱是基于普世的价值，基于对真实的人的爱，而不是爱一个虚无的国家概念，更不是爱一个满手鲜血的政权。政府口讲反中，实际上是在讲反党，在度偷换概念，混淆党即是国。周幸彤仲指，支联会坚持使用和平非暴力手段，尽管很多人质疑这种手段的效用，但永远不要低估语言的力量。作供期间，辩方大律师梁丽国播放每年六四晚会的片段，包括六四事件回顾、香港的六四游行等。周幸彤解释片段时引入，指这些新闻片段有需要被最多的人看到、传播，而不可以就这样消失。当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片中说，无支联会，一国两制都没了，周幸彤除低口罩抹泪。在作供结尾，周幸彤表示，极权操控人的工具就是屈辱和恐惧，人们被困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面，没有事实，没有选项，语言被限制，价值被掏空，以至于独立的思想、自主的选择再不可能。周幸彤指，要结束专政，最关键的是要打破思想的牢笼。 守护真相，提供选项，自由地讲说话，并捍卫重要的价值和原则。而这些就是支联会的使命，亦是他今日在法庭上要做的事。周幸彤作供完毕后，庭审结束，下次聆讯将在9月8号进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